米莉案的失败。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又和你在空中相会咯。出埃及的大队人马就这样经过了圣木的设立、玛拿的供应、抱怨神又被神饶恕的过程，一步步的到了现在，开始订立很多的节期祭礼，也为百姓定出很多法律的规范。这下子这群百姓渐渐呢有了共同的规范咯。这时候摩西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娶了一个伊索比亚的女子作为他的妻子。虽然按着当时的风俗，多妻不是一个问题，可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对于外族的婚姻要求似乎也不是很恰当的。这样的事情到底会引起怎么样的风波呢？我们先一起听一小段音乐，等到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当百姓们因着天父的带领，从圣幕设立，而且用天降火来表明天父已经亲自按立亚伦成为大祭司，而大家正在顺利的上路接受天父的引导，这时候摩西不知道为什么他娶了一个来自伊索比亚的外邦女子成为他的妻子。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哥哥亚伦就为了这件事引发了许多的争议，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摩西。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也是一个女先知，这次却因为看到摩西竟然娶了外邦的女子，她就开始对摩西所行的事情起了一些疑问。她心里想，怎么会有一个属神的人不懂得保持圣洁，竟然和外族人通婚呢？所以啊，她就不想再听摩西的话。虽然上帝指明要摩西当天父的代言人，可是生气的米利安却不管这些。他气冲冲地拉着弟弟亚伦就去找摩西，看到摩西就劈头对着大家讲说，难道天父爸爸只借着摩西说话吗？他不也是借着我们说话吗？而米利安这样生气之下对着摩西的质疑，天父当然也就听到了。摩西面对姐姐这样当面的质疑，会不会大大的生气，或者会有其他的反应呢？圣经里面描述摩西，记得提过他曾经有几次很大的生气，提到他摔碎了法板啦，又好像对百姓们厌烦啦，怎么样看起来也不像一个什么时候都不发脾气的好好先生哦。可是圣经上却说摩西是一个谦虚的人，认为啊他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谦虚，很特别吧。看来啊在天父的眼中，对于谦虚有着跟我们的印象当中不太一样的看法哦。天父看摩西的谦虚，是他懂得他不是真正的带领者，不以自己的能力来自夸。其实呢，他从来不以他的领导的位子来骄傲，总是为了这份责任而尽力去做，这就是他在天父面前的谦虚了。就在米利安愤怒地指责摩西的时候，摩西的心里十分的难过，他想到怎么连自己的姐姐也怀疑自己呢？摩西还没有回应，这时候突然天父就对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发出声音来说，
我是天父，我要你们三个人到我的圣墓这里来。
天父突然的对他们说话，把他们吓了一大跳，赶紧就照着天父的要求去到了圣洁的帐幕那里。当他们到了神的帐幕的门口，天父爸爸隐藏在云柱当中，降临在他们面前。米利安、亚伦和摩西站在圣墓的门口，天父就说，
亚伦、米利安。
他们两个人一听到天父的呼叫就立刻站起来。天父爸爸继续地说，
你们听我说，你们当中有当先知的那些人知道，会发现我会透过异象向他们启示我自己，或是在梦里头对他们说话，可是我和我的仆人摩西说话却不是这样， 是我派他管理我所有的子民以色列人的，所以我和他是面对面说话，清清楚楚，不用谜语的。他甚至看见过我的形象。你们怎么敢顶撞我的仆人摩西呢？
听得出来，天父对他们生了好大的气呢。所以当天父离开的时候，整个云彩就从圣幕上面整个移开了。米利安是吓着低着头，也不敢再往上看。就在这个时候，他感觉他的皮肤麻麻痒痒的，这才发现他身上长了麻风病，皮肤变成好像雪那样白花花的。这时候亚伦一看到米利安长了麻风，就赶紧对摩西说，
摩西，请你不要因为我们的愚昧犯罪就让我们受到这样的惩罚，拜托你别让姐姐米利安的身上都长满了麻风，好像那个肉都烂了一半了。
摩西看着趴在地上全身发抖的亚伦和米利安，心里也慌了。于是摩西赶紧跪下来向天父呼求说，
天父爸爸，求你医治他吧。
天父听了摩西的祷告，那个云彩又缓缓地降临了。大家开始听到云彩当中传出天父爸爸的声音说，
听着，就算是人惹了父亲生气，让他父亲对他吐了口水在脸上，他也必须承受七天的羞辱啊。所以就让米利安关在营外七天，赎了他惹动我怒气的罪，然后再带他回到大家当中来。
米利安就这样带着他的麻风病一个人留在营外七天，这七天当中以色列的百姓就一直等着他回来之后才拔营。之后他们就离开哈喜路，来到巴兰的旷野扎营。巴兰的旷野散满了以色列百姓，齐齐整整的围绕着神的帐幕，按着各个部族的位置扎营安顿了。这一天，天父突然对摩西说，
摩西，你去在12个支派，每个支派当中选出一个领袖，派他们去侦察迦南地，就是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这块土地。
摩西就听从了天父的命令，从巴兰旷野派出了12个领袖去侦察迦南。当选出来这12个人的时候，其中啊还包括了摩西的助手约书亚。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嫩的儿子，原来他的名字叫何西阿，后来是摩西帮他改名叫做约书亚的。选出的12个领袖就集合在摩西的面前，摩西就吩咐他们说，
你们往这里往北走到迦南地的南边，然后进入山区，要仔细看一看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有多少人住在那儿，居民是强还是弱，看看那地方是好还是不好，当地的居民他们住的城市有没有坚固的防城，那里的土壤是不是肥沃，树木森林都要看，记得要把那里的土产带一些回来。
于是他们就整队出发，他们往北走，从南边寻的旷野一直侦查到北边哈马隘口附近的利河。当他们进入那个地方的南部，然后来到比埃及的索安还要早7年就已经有人居住建设的希伯伦，发现当地有亚希曼族、士筛族、达买族，他们是巨人亚纳的后代。接着他们来到以实各谷，原来他们到的时候正是葡萄的盛产季节，所以啊，他们就在那儿砍下一大串葡萄。这可不得了了，没有想到吧，这串葡萄大的啊，可要两个人用杠子抬才扛得动呢。另外啊，他们也带回一些石榴和无花果。小朋友，这12个去侦查的探子经过了40天的侦查之后，赶忙回到以色列人在巴兰旷野所扎营的地方加迪斯。众人赶紧去向摩西、亚伦还有全以色列会众报告他们的所见所闻。百姓正惊讶于那个地方的特别的时候，他们同时就把带回来的果子给大家看。这一看也不得了了，百姓都吓傻了眼，他们的葡萄和各样的物产似乎都特别的大又特别的多，大家可是开心极了，连忙要他们说的详细点， 好让大家有多点预备去得天父要赐给他们的这块地。小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只能先说到这儿。这些探子们真的就这样报告完了吗？还会有什么发展呢？下次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